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一起见面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哈。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呢，我在思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的题目比较好呢，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标记。标记通常呢就是说明了或者代表了某一些的东西啊，譬如说这样我们就看啊，这个是和平，然后又有这些哈，然后看到一个十字架，我们知道哦，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标志哈，基督教来的这样哈。那我想问大家，假如我们用一些的标志或者标记来形容我们的耶稣的一生，你会用三个？我要你们讲三个哈，三个怎么样的标记来形容耶稣的一生呢？你自己心里面就想想，我会用什么什么什么哈，看看你们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有没有不一样，或者说一样的，那等一下就知道了哈。我想大部分你们都应该一样的，可能有一些也不一样哦。那主耶稣的一生，我就想有什么标志来代表他呢？第一个当然我们刚才有看读到的那段圣经哈，因为刚才圣经告诉我们嘛，这个就是记号。你们看见一个婴孩躺在马槽里，这个就是记号了。所以第一个耶稣的标记就是马槽。马槽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耶稣对不起，就是马吃东西的那个碗马碗就是一个马槽了通常就是比较是长方形的，因为不止一只马在那边来吃所以通常是长形的，然后又用木做的比较粗糙的就是这样。那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就没有人送他礼物，加上客店又没有地方，所以呢他就生在马住的地方，我们称为马棚就是马棚里面。那么这个马槽呢自然就成为他的 baby 的床铺了那么这个是一个记号，正如那个那些天使对约瑟讲的对牧羊人讲的对不起因为我呢刚刚两天前从马来西亚来，所以我的脑还在转还加上我昨晚吃了敏感药，所以呢更加糊糊涂涂的等一下你们就原谅我有时候讲错话那天使呢就对牧羊人说，你没有看见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槽是主耶稣第一个标记，那就代表了什么东西呢？其实马槽是代表卑微，是个卑微的记号。我记得我们刚刚来到澳洲的时候，那个是1989年的时候了，那我们就在那个 Adelaide 那边就开放的工作，那边呢很多从中国内地来的家庭团聚的一些的朋友们去到我们教会。那么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很穷很穷要拿失业金来过生活那么这对的夫妇呢快要生产一个孩子了，那我们就探访他们，他们还没有信主是慕道的朋友，那我们就探访他们，就想看看他们有什么缺乏的，那我们可以尽量送一些东西给他们，因为在澳洲买东西不便宜所以呢我们就想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的呢。那去到他的家，虽然他的东西都很简陋，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 baby 的房间里面应有尽有，什么都有，我以前都没有用过的他们都有，所以呢我就想哇那么多东西 还给我很深印象的就是他有一张很漂亮的 baby 的床。哎，我说哎呀这个一定很贵了，他说哎不贵，从 second hand 店那边买回来的，蛮新的。我看哇真的很好，我就心里面想哎，他们比耶稣基督更厉害，那个比起来主耶稣就差他们远了哈。耶稣却没有一个卑鄙的床，比一个最穷苦的人更加的卑微。其实我相信那个主耶稣是生在自己家里肯定情况不一样，因为他是投胎的孩子，那犹太人很注重投胎孩子，肯定什么都有，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呢就不一样，神就让他在那个时间来出生。那个时候呢是人口普查，他们要去到自己的家乡那边来登记，所以呢他们只能够去到那个伯利恒的地方哈。那去到那边大家都去那边登记，所以呢客店没有地方，他只能够住在马棚里，因为按当时的风俗习惯，那些马一些客店的主人呢，他们会开放他们的马棚，让那些穷苦的人可以住在那边。所以呢，主耶稣就住在这个马棚里，那么这个马槽呢，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那个床铺了哈。那原来这个就是神的计划，神要让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世界，甘愿成为一个卑微的人，这个是一个卑微的记号。那我们想想，主耶稣本来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他是宇宙的主宰，本来就应该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很多人服侍他，是非常荣耀尊贵的，但是现在却降卑为人，而且生在马棚里面，躺在马槽当中，比世界上最穷苦的人更加的穷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有一个牧师说啊，他说每逢圣诞节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马槽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受感动，眼睛有时候就流眼泪，每一年都这样。哎，我这个是第一次听到哦。一般的人就看到十字架，耶稣钉在上面，大家都很受感动。我没有听过人家因为一个马槽而受感动哈。啊，今天我也带给大家哈。其实原来这个马槽也足以让我们感动，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愿意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听说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很久很久之前呢，在泰国哈，在清迈的地方，我没去过，我牧师就去过了哈。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大的麻风院，里面呢住了1000多个麻风病人。有一次，这个泰王哈，就亲自去到这个麻风院探访这个地方。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每一个麻风病人，他都跟他就是说个别的问候，当然没有握手了哈，就是个别的问候。哇，这件事情呢非常的轰动，第二天的报纸哈，每一个报纸头条的新闻都讲的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呢，这个是一个不平凡的事，也是很难得的事。但是说比起我们的主耶稣呢，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想想，我们的主耶稣是高高在上的宇宙万物的真神，那么他竟然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低下阶层，亲自去经历人的贫困，真的是使人受感动哦。那么这个马棚呢，或者这个马槽呢，表示什么呢？其实是表示他舍己，这是一个舍己的记号。 刚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哈。当主耶稣睡在这个马槽里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他愿意为我们牺牲一切，因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过生活，他的一生就是遭遇困乏，遭遇饥渴，遭遇流泪。你们还记得有一节圣经这么讲吗？天上的飞鸟有什么？有窝。野地里的狐狸有什么？有洞。但是主耶稣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没有一个安歇的所在，他舍弃自己，毫无保留的。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我觉得古老的故事很好，我常常喜欢讲古老的故事。为什么呢？古老的人他们很单纯，他们很容易受感动。现代的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都有，不会受感动。那古代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到很久很久之前的美国的森林里面，那住了很多的印第安人。那么呢，印第安人呢是以打猎为生的，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人生里面呢最宝贝的有三件的东西。那么第一件呢就是他们吃东西的那个碗，那么第二件呢就是一把刀，第三呢就是 一把的枪。所以呢这三件东西都是为了他们的生活而有的，他们生活非常的简陋，但是这三样东西对他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三样东西。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来到他们当中，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故事。那么这个传道人讲到神的爱，全体的人都很留心的听，哎，觉得很奇怪，怎么有一位神这样爱我们哈？尤其是那个酋长。那当传道人讲到耶稣基督离开天上的荣华，为爱我们而降生在这个马槽里，他很感动，他就说：“哎呀，他为我牺牲那么多，我要什么东西可以献给他呢？”于是呢，他就把他的刀跟他的枪就拿到这个传道人的面前。他说：“主耶稣那么爱我，我把我的东西送给他。”那就把这样两样东西送给他。然后这传道人继续的讲，讲到主耶稣本来是很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他忍受我们人的罪，代替我们的人罪而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酋长心里面又很受感动，他说：“我还有一个碗，我这个碗也送给耶稣了。”然后就拿到去那个传道人面前，把这个碗送给耶稣。后来他继续的听啊，听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哇，那种的情况使人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心里面实在感动不已。于是他就想，他为我舍去那么多，我可以为他舍去一些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我自己。于是他就去到传道人的面前，他说：“我愿意把自己献上给耶稣，耶稣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就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酋长呢，很心里面很柔软，他很柔软，他愿意接受神的爱，而且呢愿意回报主耶稣。今天我们面对主耶稣这个马槽的爱哈，那我们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是否可以把我们生命的主权来献给耶稣？主耶稣啊，我愿意，我这个一生都能够为你而活，甚至我把我自己献上，我一生要服侍你。那这些我们都可以有所回应，就等于这个酋长一样。这个就是主耶稣第一个的记号，我相信你们都会讲这个记号了，跟我一模一样的。但是第二个记号呢，可能你没想到，也可能有人想到。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十三章呢，是记载主耶稣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教导门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的标记，接着这个标记就可以向万人来做见证。这个标记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那这个主耶稣教导门徒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单单口头上的一个标记，不是整天说啊、哎，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唱歌哈、啊，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哈，我们都会唱，也会背。主耶稣的意思不需要口头上的，乃是有实际行动的。所以主耶稣就起来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那这个就成了耶稣基督的标记，标记就是一个洗脚盆。你们刚才谁有想到这个的举手，看看我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哈？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想这个哈。啊，原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记号。那么这个洗脚盆代表什么呢？其实代表服事，是服事的一个记号。你看主耶稣他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束腰，把水倒在盆子里洗门徒的脚。那这个是个仆人的工作，完全是仆人的工作，没有主人是这样做的，就是主人自己洗脚，也不会这样用毛巾束腰啊等等这些做法哈。所以这个是个仆人的记号，就是服侍的记号。前两天我前天才从马来西亚回来，我去了两个半月。那在马来西亚呢，我是在沙劳越哈，在那边呢人生活都很简单，穿个拖鞋什么都可以了，都不必穿鞋的哈。拖鞋去见官也是穿拖鞋哈，去做老师教学也是穿拖鞋，什么都是穿拖鞋。那我也没办法，我也是要穿拖鞋哈。但是呢，有时候我坚持要穿鞋子出去，我不穿拖鞋。为什么呢？每逢下雨的时候，地上都是泥土，那我就不能忍受脚那么肮脏哈。然后回来还要洗很久。或者说去某一个地方是特别大城的，我也不穿那个拖鞋。还有去那个菜市我也不穿拖鞋，因为很肮脏啊。我的意思是说，在耶稣的时代哈、啊、人呢他们穿的都好像我们现在的拖鞋差不多哈、啊、就是凉鞋啦或者拖鞋哈、啊、都是这样。所以呢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肯定很肮脏的。所以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犹太人的门口通常有六缸的水在那边，就是让那些仆人为主人洗脚啊。那我们就看到哈，仆人为主人洗脚是仆人的工作之一。这个时候的耶稣基督，他竟然也做了这个仆人的工作。正如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主耶稣的一生就是要服侍人，他一生就是这样帮助人。有时候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睡觉的时间也没有。还有一点很重要，主耶稣的付出，他不曾希望对方来回报，也没有半点的埋怨，都是甘心情愿的来服侍，这个才是真正的服侍。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服侍，你一边埋怨，也一边能希望人家称赞你，或者说要报答你哈，这个不是真的服侍。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服侍。如果不真的服侍，在实在来讲啊，在神面前没有价值啊，也没有意思。耶稣基督他不单要求我们来服侍主、服侍神，他也要我们彼此洗脚。这边讲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彼此的洗脚，意思是说我们要彼此的服侍，不要单单自己顾自己的。你很好，上帝给你很多福气，你就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需要人服侍，需要人帮助。这个主耶稣就教导我们了。我在香港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是做护士的，她没有结婚，她单身，但是我很欣赏她。因为我说你不能闷了一个人那么久，她说不闷，我有空我就是去帮助人。所以呢她整天去探访她的朋友，甚至她以前的病人哈，她就会探访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她也去探访。特别是那些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很孤单的，还有身体不好的，他都是去帮忙探访。他常常去一个老姐妹的家，那个老姐妹呢常常都要躺在床上，所以又没有什么气力做家里的事，所以这个护士姐妹呢常常去帮她整理啊家务啊，甚至煮一顿饭才走啊，这样哈，一起吃一顿这样哈，常常都帮助她。那么那个躺在床上的姐妹呢，她因为有的是时间嘛，所以她常常读圣经，而且在她的床边她有一本簿子，登记很多很多很多人的名字，还有那些人有什么需要，什么需要祷告的啊，他一天就是做这些的工作，也看很多的书。所以在这两个姐妹走在一起的时候，有讲不完的话。比如那个护士姐妹，她很多问题就提出来，那么这个老姐妹呢就一一为她解答，因为她读很多圣经，又看很多书，又很有经验。所以他们说哎，我们是彼此服侍，这个讲得对，他们是彼此服侍。彼此服侍有很多种，这个我只是 提一个例子而已哈。曾经有一个人呢，他讲了，他说他有曾经做过一个梦，很奇怪的梦。他说他那天梦到自己跟一位的天使 相见哈，那天使就说哎，来来来，我带你去个地方。那么他就跟着这天使呢就去了。去什么地方呢？他们去天上的博物馆。博物馆你去过吗？去过哈，有一些人有兴趣，有一些人没有兴趣，很闷哈。那博物馆呢很奇怪，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有很多的物件在那边，每一个物件呢都是圣经里面登记过的啊，就是圣经里面看过的那些的东西都在博物馆里面，而且在下面有标明说这个什么时候出现的，做什么的等等哈。他一直看，慢慢看，哎，第首先就看到，哎，有一个马槽，也有十字架，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他就想找一样的东西，他找不到，他就问这个天使了，哎，天使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前几天才听牧师讲，耶稣基督有几个标记，其中一个是洗脚盆，整个 我都找不到这个洗脚盆呢？啊，这天使说，哦，你当然找不到咯，因为这个洗脚盆还没有拿上来，还在地上用着呢，就是还在世界上在备用。哎，这个很好，是不是啊？那洗脚盆还没有拿上去。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的洗脚，彼此的服侍。有教会的一天，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之前的一天，都需要这个洗脚盆。我们需要彼此的服侍，非常好的一个梦啊！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也当彼此的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这个呢，就不是天主教或者有一些教会所 practice 的所做的那种彼此洗脚的主律哈。有一些教会哈，一年里面有一天实习彼此洗脚，有没有听过？有哈，我没见过，但是我听过。就是那天呢，就是拿很多洗脚盆，大家彼此洗脚。那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哈。其实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要我们这样做，乃是实际的放下自我，谦卑下来，更能认同，然后呢就加以援手，满足别人的需要，使到人心里面得到爽快哈。这个就是真正的彼此服侍。我想问你们，主耶稣洗的脚有多少双啊？十二双，因为那个时候犹大还在里面啊，有十二双脚。那么当中有犹大的，也有将要三次不认他的彼得，也有那个不愿意相信他已经复活的多马，还有其他的门徒哈。其实主耶稣早就知道他们将要出卖他，他们将要不认他，将要不承认不相信他。但是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却体恤他们的软弱，愿意饶恕他们，不然就不能洗哦，不然用那些烧水烫下去，是吗？主耶稣没有，他就是愿意接纳，愿意饶恕，所以主动的洗他们的脚，表示了饶恕跟接纳。或许我们当中不是我们当中，他们当中啊，有一些人对主耶稣不满，肯定会。但是主耶稣把他们的脚一洗的时候，我想他们的不满就不见去了，是吗？主耶稣替我洗脚，那以前我对他的误会大概是错了，是不是？就心里面的不满就不见了。所以呢，洗脚盆是一个饶恕的记号。主耶稣的一生就是这样，甚至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对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饶恕。如果不是饶恕，不是接纳，不能这样祷告。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很明显的标记。耶稣洗门徒的脚，目的是要鼓励他们，或者教导他们呢，要彼此服侍，彼此饶恕。因为十二个人生活在一起，一起侍奉，一定有彼此间的不满或者摩擦，有心病，甚至有猜忌，都有。如果他们继续下去，一定会损害了基督徒的形象跟基督徒的见证，所以需要彼此的洗脚。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能没有这个洗脚盆的记号，不然我们跟别人没有两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就可以让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可见这个是基督徒必须有的一个的记号。
那个很美的记号。
好，我不晓得你们呢有没有看过一个观点，就叫爱是永不止息，有没有？可能没有哈，这个是20多年前我想是最流行的啦，就是刚刚出，大概大家都有，我家也是有。讲到有一个是一个明星，那男的是明星，那么后来他患了癌症，然后呢就去世了。就是他去世之前，这个片子呢主要讲到他们两夫妻怎样来因为爱的缘故可以彼此的服侍哈，那太太怎么样来照顾他等等这种东西哈。那么详细的内容呢我记得一点点，但是有一个画面我永远会记得，就是我今天要提出来的，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画面很感动人，就是那个做婆婆的以前都不接纳她的媳妇，那么她这个媳妇呢当然也是大家很多冲突了，但是最后的画面呢他们两个抱在一起彼此认错彼此饶恕，他们眼睛流泪，我们看的人眼睛也流泪，很受感动，他们彼此的认罪。然后呢 我觉得哎呀 这个整片的东西最受感动就是这里了，最这个是好像说那个就是那个怎么焦点哈，很好。其实这个真的是基督徒一个的标记啊。曾经有一个家庭有一对父子，不懂为了什么两父子就是不安，就是不大家你不踩我我不踩你的，就是不懂因为什么了，反正两个脾气差不多就这样的哈。那么在家里不讲话，甚至有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一个在这边跟妈妈吃饭，另外一个就不在了，就有什么事情就出去了哈，所以搞到很僵哈。于是后来呢这个儿子呢就决定去外面找生活了，不住在家里，于是就很久很久没有回家了。但是有一天他的妈妈呢就生重病，那儿子当然也回来了，然后就来看妈妈，妈妈呢就躺在医院里面快要离开世界。那么一个丈夫站一边，儿子站一边，然后他这个做母亲的就用最后的一点的气力伸出他的手，这个拉着这个，这个手拉着那个，然后把他拉在一起。他说我这个人生里面只有一个最后的心愿，就是你们两个能够和好，把他们拉在一起。在这个时间做儿子的做丈夫的都不能拒绝这个要求，是不是？于是他们自己就握起来了，就不需要妈妈把他拉在一起了哈，就表示彼此接纳彼此饶恕，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哈。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做的，我们有主耶稣我们肯定可以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那这个就是这边给我们看到洗脚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这个饶恕接纳服侍，就在今天开始，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重新开始。好了，第三个标记，我想我你们肯定跟我的一样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哈。弟兄们，那耶稣跟十字架呢，永远是分不开的。那个十字架大家都觉得是耶稣的标记，是教会的标记啊。 永远是分不开。所以礼拜堂的上面或者门前肯定有一个十字架，甚至我们也喜欢把它挂在这边或者别在这边哈、啊。有一些人我看到很多在耳环那边也是有哈，就这个十字架。哎，这个十字架到底有什么好看？为什么那么喜欢呢？那些人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喜欢挂这个，有什么好看？只有两画而已嘛，哦，也没有什么特别。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啊，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这是神拯救人的唯一的办法。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哈。他特要借着死，所以根据这些圣经呢，给我们看到十字架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因为他打败了魔鬼。十字架，这叫十字架，主耶稣把人从魔鬼的手里面释放出来，从死亡里面把人救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跟神可以相合，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得胜拯救的记号。正如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一口气他说成了，就是说这个救恩成全了，完成了。换句话来说，撒旦失败了，他是得胜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保罗所说的哈，我在你们中间保罗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只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因为这个十字架代表拯救和得胜。哎，你们不懂有没有听说过哈？有一些人赶鬼呢，有一些鬼很顽强的，赶不出，你怎么样祷告什么怎么样都不出，但是最后呢，他们用什么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呢？就唱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的那首歌哈，一直唱一直唱，哎，鬼就走了。那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实在是个得胜的记号哈。另外呢，其实这个十字架，我首先讲对不起啊，我现在这里一段呢，我的 PowerPoint 不懂为什么不进去那一段，所以我现在只能讲不能看。这段哈，刚才我在澡堂的时候，哎呀，没有去哈，不懂为什么把它洗掉，我也不知道。在古罗马时代呢，他们的律法跟他们的刑法是很出名的，什么方法他都想得出来刑法人哈。那么其中一个在最残酷的一个的刑具，就是被把那些死囚钉在或者说挂在那个木头上。那起初就好像一把笔这样一支的，上面的尖尖就是好像我们的笔一样哈，那人呢就插在上面，然后让他流血而死。那慢慢呢，他们呢就演变变成了四种不同的形状啊，我本来有图的，但是看不到了哈。第一种的形状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十字架。那么第二种呢，就一个 X 型的哈，就是 X 型的哈。第三种呢，就是 Y 型的，就是这样的哈。那么第四种呢，就是这样型的 T 型的哈，有四种不同的形状。人如果被钉十字架，那十字架就放在地上，然后人呢就把它躺在那边，然后用铁钉从这个手腕这边哈，这个地方不是手腕，这个是什么？就两个骨头之间呢、啊，反正啊钉下去，然后脚也是一样。 钉在那边，然后呢就把它举起来。所以这个十字架哈，是非常第二个代表呢，是一个痛苦的记号，是一个痛苦的记号。因为呢，据说铁钉钉在这边的时候，就引动了五脏六腑啊，都在那边很疼痛。然后再加上你这样举起来的时候，整个身体的重量垂下来，所以更增加他的痛苦。挂在那边，我们的主耶稣就挂了六个小时那么久，在那边忍受这种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加上那个太阳在那边猛晒，所以是非常忍受不了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十字架实在可以称为一个痛苦的记号。曾经有人看那个受难局哈，你有没有看过受难局？有一些人说看到一半不敢看，这样哈，闭起眼睛哈，不敢看，因为觉得太残酷了。但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比那个受难局所描写的更加的痛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啊。但是我这边顺便提醒一下，那受难局里面呢，其实有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也有一些迷信的东西哈。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不要全部相信。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竟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这个最残酷的、最痛苦的刑罚。有人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拿醋给他，那他不肯喝，为什么？因为那个醋可以给他可以稍微减低他的痛苦，但是他不要喝，他要完全的为我们人忍受这个罪的刑罚。所以我们面对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他完全的牺牲，完全的爱，最甘愿的人哈，心里面也会受感动。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酋长，他一次又一次被感动，也面对神的爱。我记得我自己哈，我自己13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夏令会，就是退休会之类的哈，几天，差不多一个礼拜在营地里面。那么那个时候的讲员呢，就刚好就是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爱这个主题。而当我听到他描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件的事情，我就好像看到耶稣好像活活的在那边在我面前为我忍受这样的痛苦。所以我那天就决定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给我的拯救，接受他的爱。同时我很自然，那个时候我才13岁，当然以前的人比较成熟了哈，我那个时候同时的很受感动的对耶稣说，我说主耶稣啊，你这么爱我，我就把我的一生，把我的生命的主权献上给你，我也愿意一生为你活，因为你为我死，我为你活，这个很公平。所以我这样就跟主耶稣，我一生都要为你而活，如果将来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所以后来到了神父叫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就考虑不很多，但是也是有犹豫哈，考虑不多，但是我就愿意履行我的承诺。你既然要我做传道人，好，我愿意做，然后我就走上这条奉献侍奉主的道路，直到今天。所以我其实也感谢神给我能够回顾一下我的人生，觉得也很蛮有意思的哈，很好。主啊，你为我死，我愿意为你活，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一个回应。哎，对不起，我这边又是压错了，因为没有哈，这个就是不见去，我读给你们听哈。保罗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这个是保罗很自然的反应，那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的反应。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美国哈，有一间大学里面呢，有一个很读书很棒的女孩子，她样子又很漂亮，她被选为校花，就是说很漂亮的一个人了哈，她人才都有，才干的才哈，我意思说，大家都认为她应该有很好的前途，但是毕业之后不久，大家都好像都没有了他的消息，当时很多人追求他，他都拒绝，然后又不见了他，觉得很奇怪，大家都问那个人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去到一个麻风院里面，竟然见到这个女孩子，她在为病人洗伤口，在麻风院里面替病人洗伤口，那个同学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做这样卑贱的工作，你有很好的前途，怎么会躲在这边，我们大家都找你。他说不为什么，就是因为神的爱，主耶稣的爱，他为我牺牲，他为我舍弃一切，他为我自甘卑微忍受十字架的苦楚，我愿意效法他，我愿意效法他，所以我来到这里，我要服侍这帮有需要的人，我要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所以但愿主耶稣基督的三个标记成为我们的榜样跟激励。其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些的标记，也应该是每一个属于神的人，我们这般的信徒的标记，不然呢我们不配称为基督徒。因为主耶稣说众人就因此认识你是我的门徒了。假如我们没有这些标记，我们不能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求神真的帮助我们，但愿今天这个靠近圣诞节的期间，我们主耶稣的三个标记激励我们，也成为我们自己的标记。以前过去了，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能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我们这当中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你今天就可以这么爱我们的神，你去哪里找，今天就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的信徒，你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献给主的，你今天就献给他，让他带领你的一生走主耶稣要我们走的道路，甚至我们把自己奉献一生的来服侍他。好，我们一起低头用一点时间来祷告。我想你们自己用一点时间为自己祷告，立志默想。我们求主耶稣，你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心里面，今天激励我们，改变我们，以后也是激励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求主你亲自的帮助，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学习你自己的榜样。主啊，我们的祷告你都听到，求你垂听。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祷，阿们。我们请主席。